去年九月在读完祁宏伟的《上帝的火柴》后，我就写了书评，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份礼物分享给更多的读者。读完《上帝的火柴》，像看了一部让人意犹未尽的电影一样，总是期待有续集。让我惊喜的是，相隔一年后，《上帝的火柴2》出版了。这本书为读者再次打开了一张飞向属灵世界的灵性地图，指引我们如何展开双翼，飞向那个得安息之地。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爱、饶恕和苦难，文文道。祁宏伟带着一份神圣的使命和责任感，向此岸世界的人讲述彼岸的世界。他竭力还原那个被许多国人所误解的安徒生以及他的童话。祁宏伟借用现代奇幻文学之父托尔金对童话的看法，童话展示了一个更为完整、更具有价值的真实世界。所有伟大的童话作品都包含了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奇幻、复原、解脱、安慰。故此，无论是麦克唐纳书中《北风的背后》，托尔金《魔戒》中的中土，安徒生的童话世界，还是路易斯书中的纳尼亚王国，这些都在向我们述说这个世界之外的一片天地。作家杨飞利说得好，我们要成为两栖动物，同时生活在可见的物质世界和不可见的灵性世界，唯有如此，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渴望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祁宏伟认为，安徒生童话为我们打开了聆听另一个世界的天窗，它本质上不是为反映这个世界而存在，而是那个世界开向这个世界的一扇扇窗口。上帝的火柴二谈生活，也谈工作，谈咒诅，也谈饶恕，谈堕落，也谈公义，谈奴役，也谈自由，谈苟且，也谈诗与远方。总之，你仿佛进入了一个灵性成长的课堂。祁宏伟继续用他赋予创造力的笔触以及清晰的思路，再次书写信望爱之作。其中文中最吸引我的几篇文章便是关于饶恕、苦难、爱、感恩的文章，这也是基督徒常常思考的主题，因为这是我们灵性成长中最常见的拦路虎。很多人灵性的成长都会夭折于此，原地踏步，不愿近身。毫不夸张地说，安徒生的童话唯有用信仰的火柴擦亮，才能真正的被中国的读者聆听，享用这一席属灵的盛宴。旅伴作为《上帝的火柴二》的开篇，我想祁宏伟自有一番用心，因为在这个处处冷漠、缺少仁爱的世界上，每个有需要的人都是我的邻舍。造物主既然给了我资源和力量，我就应该用这种资源和力量去广行善事，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不应该只为了自己的享受和快乐而活。旅伴讲述的是约翰奈斯带着父亲留下的财产离开家，因为看到上帝的爱，他决心要做个好人。一路上他行了许多善事，其中他在一个教堂里帮助一个躺在棺材里的死人偿还死者生前欠下的债，这个善举打动了死者。后来死者帮助约翰奈斯猜出了邪恶公主的三个问题，并且帮助公主解除了魔法，使约翰奈斯得以迎娶公主，成就一桩美好的爱情和婚姻。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圣经里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关于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耶稣问我们，是谁表现了真正的爱？谁是我的邻舍？ 祭司看到一个遭劫的人生命奄奄一息，但根据旧约律法，触摸了死人的祭司在礼仪上被视为不洁净，他与虔诚的利未人都决定不介入此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被以色列民族所藐视的撒玛利亚人救了这个被劫的人。耶稣将外在的宗教信仰和真正的爱做了对比，真正的爱是会带出行动的，也就是好行为。我们所有的好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因着上帝浩瀚的恩典，使我们甘愿回应他信实的爱。旅伴中的约翰奈斯所做的一切也是如此，他渴望先在上帝面前做一个信靠上帝的仁慈和恩典的人，然后求上帝加给他力量，好随时随地去帮助别人。另外，在《上帝的火柴二》中，《白雪皇后》这一篇也是讲爱的，它也是安徒生最长的一篇童话作品。这篇童话的主旨就是赞扬人性中为他人甘心舍己的无私大爱。故事中的小格尔达之所以能去拯救加伊，不是靠自己多么聪明睿智，而是靠着他可贵的信心。小格尔达爱的动力来源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在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给所有跟随他的人下了一道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格尔达所拥有的正是为朋友舍命的爱，这种从神而来的爱必然激发信心，这种信心尽管有时小如芥菜种子，但能力却大如杠杆，从而撬动世界。保罗也宣称最大的属灵恩赐是爱，没有爱，其他都是鸣的锣响的钵，都是夸夸其谈的嘴上功夫。基督徒之所以能无私的爱，源于十字架那位救主舍命的爱。天父不停歇，全心全力地寻找失丧的人，甚至愿意牺牲他的独生子，为要将他那群误入歧途的儿女带回家中。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天父这份不惜一切的大爱。我们无法活出爱，但我们发现是那位最伟大的施爱者将我们紧紧抱住。神暖暖的心融化了我们冰冷的心，也激起我们愿意为爱冒险和牺牲的心智。为此，白雪皇后回答了旅伴中谁是我的邻舍的追问，每个人都是我爱的对象。在《鹳鸟》这篇童话中谈到了饶恕，饶恕也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功课。鹳鸟写的是一群孩子用咒诅的话攻击小鹳鸟们，而在妈妈的引导下，小鹳鸟们最后选择了饶恕。安徒生写这篇童话的灵感来自圣经中关于饶恕的教导。基督徒相信，因为人的罪，人很容易陷入苦毒之中，对那些伤害和冒犯我们的人，我们很难选择饶恕。安徒生有句名言说，以爱和真理来回报别人的憎恨和谎言。我们也当用神的爱跨过苦毒的深渊，去选择饶恕。以牙还牙，以恶报恶，常是人们面临攻击时的手段，这些只能徒增仇恨。有仇必报看似公义，但这种公义往往隐藏着邪恶，这种恶甚至能够给人的生存带来危机。去年看过美国历史频道播放的三集迷你剧《血仇》，让我印象深刻。《血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恩仇录。哈特菲尔德家族和麦考伊家族两个家族因为一头猪而闹上法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两个家族的矛盾不断加深，最终两个家族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冲突，两方伤亡惨重。家族间的斗争情势很快波及整个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差点成为美国第二次内战的导火索。曾辉煌一时的两个家族因为仇恨最后走向衰落。在影片的结尾，身心俱疲的主人翁哈特菲尔德竟然选择饶恕，不愿再报复对方，于是便出现了哈特菲尔德在河中受洗接受基督信仰的画面。试想， 如果双方一开始就选择饶恕，就会避免因不肯饶恕而带来的惨痛代价。选择饶恕是上帝医治我们灵性疾病的灵丹妙药，饶恕是以善胜恶的绝招。我们何时选择饶恕，何时才能摆脱罪恶的禁锢，否则会被不饶恕的灵所吞噬。布赫纳写道，在所有致死的罪中，乍看之下，憎恨是最过瘾的，舔自己的伤口，品尝你要让对方感受到的痛苦，在许多方面来说，其滋味不下于满汉全席的御宴。不过结果你会发现，苦毒盛宴中吞噬的竟是自己的心，而残余的骸骨就是你自己。一开始你怀抱怨恨，但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被怨恨所攫取。就如戚宏伟在解读鹳鸟时所说的，那些不能饶恕反而憎恨别人的人，无形中也为自己建了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反而把自己关在了里面。苦难的存在是人们证明上帝已死经典论据之一，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回避苦难的问题。戚宏伟在《上帝的火柴》里也提到了苦难。其实圣经里没有教导我们该如何消除苦难，反倒告诉我们苦难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必经之路。无论是圣经里的属灵伟人，还是历代教会以来基督的跟随者，都有过与苦难为伍的经历。在安徒生的光荣的经济录中，那些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人们遭遇苦难并受到人们的误解，但他们仍然毫不退缩地往前走，最终他们得以看到苦难化为祝福。安徒生认为，上帝用苦难来考验他所拣选的人，让他们在苦难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真理，去帮助更多人。因为只有亲身经历苦难，才能切身体会别人的苦楚，安慰他人。在《上帝的火柴二》中，戚宏伟提到了香港著名作家杨牧谷的见证。杨牧谷牧师在抗击癌症的过程中写了一本叫《再生情缘》的书，这本书感动了很多人。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杨牧谷在经过一番与神摔跤后，反而被神安慰，便再没有去问为什么是我，反倒因着这场疾病而感激，因为疾病使他开始看到生命的真相，认识生命是很脆弱的，死亡是很真实的。戚宏伟写道，面对死亡，人要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但人是多么无知，都不愿去面对。癌症是面对死亡、思考生命、重建信仰的机会，而且因为受苦，人学会与神圣连接，也与他人连接，人的骄傲、狂妄被去掉，开始重新醒察和反思人生。如此看来，当我们欣然接受苦难，不再去追问苦难的原因，把苦难看成生命成长的转机时，苦难竟然带来了安慰。作家林诗卓说，将我们的苦难带到神面前，也许不能完全解除伤痛，或许也不能除去受苦的原因，但十字架在当下的应许是受苦的性质会改变，因为我们会发现耶稣在苦难中的陪伴使苦难有了新的模样，死亡的下坡转成上升的新生盼望，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死亡，又以复活战胜死亡，于是我们的苦难也得以产生盼望，我们的黑暗洞穴开始裂开，让复活的光照进来。世界是一块被罪缠绕的荆棘地，但借着上帝的犁头与上帝同翻耕，苦难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饶。演木偶的人讲的是一个演木偶戏的老板，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率领一大批真演员到处演出的老板。后来有人帮助他实现了这个愿望，他手下的木偶都活了起来，结果每个人都争当好的角色，每个人都想出风头，都想证明自己的重要。这群木偶的老板束手无策，还没来得及好好处理，就被这些活的木偶打死了。不过木偶戏老板发现这是个梦，后来他再也不敢幻想去做真正的剧团导演，也不再幻想自己要这些木偶复活。安徒生想通过这篇童话表达，一个常常感恩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人。戚宏伟解读道，不要老是生活在别处，不要老是羡慕别人的世界和别人的生活，要学会珍惜此时此刻的生活， 学会为着现在就有的生活感恩。安徒生认为，人的问题就在于总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就在身边。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习以为常，总以所有的为不满足，总幻想着在别处生活，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所以总是得不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安徒生用这个童话告诉大家要学会感恩，真正的快乐根植于基督的爱和看顾。书中总结得很好，快乐的秘诀在于感恩，而感恩的秘诀在于信仰。两个人从铁窗朝外望去，一个看到的是满地泥泞，一个看到的是满天繁星。这是因为第一个是凡事抱怨的人，第二个是凡事感恩的人。和潘霍华一起在弗洛森堡坐牢的一位英国军官谈到潘霍华时说，他似乎总是散发着一种欢欣喜乐的感觉，为了自己活着这件小事深深感恩。我们无法赚得生命，也无法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得到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很喜欢祁宏伟的一首小诗，生命是神种下的花朵。认定永生，享受当下，使灵魂盛开在处处塞满物质肉欲的世界。生活是段旅程，一站一站过，不必心急，才能喜欢窗外的景色。生命是神种下的花朵，栽在此世这一花盆，然后挪到下一个，在彼岸醒来，就不再凋谢。祁宏伟的这首小诗道出了感恩生活的真谛，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刻，并且不失去盼望。上帝的火柴二，通过20篇关于安徒生童话的解读，祁宏伟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灵性成长课程。如果说上帝的火柴邀请我们走进安徒生的童话世界，用安徒生童话点亮心灯，那么上帝的火柴二便是期望我们活出信仰，用心灯点亮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多了那些敢于爱和饶恕，并在各样的环境中都心怀感恩的人，这个世界就会焕然一新。
珍珠门比喻墙，心田和心地。